们低头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祷告，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充满万有，万有都是借着你的爱子所造的。主，今天当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看见你的形式自亘古直到今天，我们相信在未来仍旧全地都要充满你大能的作为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，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，今天让我们更认识你，更能够把自己来交托给你。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人，今天的心被你打开，眼睛被你打开，耳朵被你打开，带我们进入主你亘古之前就已经设立好的所有的奥秘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今天在美国是今天啊，在这里是昨天，1月20号美国的新总统就任。我们以前在这里提过，今天还要再提一点。今天清晨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忽然之间想到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，这个人是以斯帖。你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吗？以斯帖是犹太人，他还没有进王宫之前，他名字叫哈达沙，哈达沙。那后来他被拣选，就进了波斯王宫，就成了王后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整个故事你都知道，哈曼设计要除灭整个的犹太民族，于是他的叔父领养他的莫迪改就派人到王宫里去跟他讲这件事情。但是以斯帖他是王后，他说在这个王宫里面有一个规定，如果王没有召见的话，你自己去你有可能会丧命的。那莫迪改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这句话大家很熟是不是？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出生，你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件神在你生命里面早就定好的，非你莫属的，非要你不可才能完成的一个工作。有些人迎上去了，有些人，但是感谢神，就像莫迪改所讲的，你如果不做没关系，神可以兴起别人，神可以使用别人。今天美国总统换了，有人高兴，有人示威，个人有个人的立场。这位川普先生 Donald Trump， 我1978年到美国，1978年很久了哈，78年到现在，我经历很多的总统，每4年一任嘛，有的人连任，有的人就是一任。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说有这么的一位总统就职的时候，有那么多的福音派的领袖为他祷告。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这个总统在就职的时候提了又提，提了又提神、上帝、耶稣。其实不是川普先生、总统先生，不是因为他怎么样，神预备这个人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到今日他正式就职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能，他有什么财富，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都不是，就是神要用他，就是神要用他，这是整个是关乎神的作为的事。如果神拣选他，就没有人能够推翻他，如果神拣选他，他要逃也逃不掉。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。那我们见证到，有的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见证到神在行奇妙的事。在美国，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默默的祷告。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消息都说神听祷告，神听祷告，神听祷告。要不要继续祷告？要继续祷告。有多少的人继续为这位总统先生祷告？很多人发预言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来看看这位总统是否真的就像这些所谓的先知们所预言的一样。总之，美国有一个改变，我们相信在属灵灵界上也有一个改变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有多少的时间呢？记得我们去年在这里讲的吗？他一任四年，有可能再连任八年，继续为他祷告。或许在这八年里面是一个打开的窗户，神要浇灌他所应许的圣灵，不会一直下去的。我们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最后会怎么样啊？早就讲了，我信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但是在这一段打开的窗户，短短的时光里面呢，要抓住他，你要期待，期待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。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大家，我说你们要期待，要期待 expectation， 要期待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期待，我常常期待的，常常期待。所以当我期待的时候，我就很敏感每一件发生的事情，放在心里面，常常要思想，我常常会祷告，我常常会祷告。我们要有期待，最大的期待是你跟神要什么，你跟神要什么？我要那最好的，我要他自己，我就是要神自己，我还要更多，我要更多什么？我要更多的他。我为我的孩子祷告，我常常讲，我为我的孩子祷告，我从来不会为他们说，不是说从来不会啊，有很少的时候，为他们的婚姻，为他们的学业，为他们的这个那个祷告，我很少。我为他们祷告是求智慧跟启示的灵，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神，那个是最宝贵的。当你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你其他都不用担心，你其他都不用担心。我们祷告不要治标不治本，要正中目标，得到那个最好的最好的福分。今天很奇妙，今天是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一次传讲，又是美国总统就职。出埃及记在希伯来文里面名字叫做 Shemot， 意思就是名字，这个名字是复数的，他们的名字，所以我加上一个他们的名字，名字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神按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吗？你相信吗？这个礼拜我看到一篇，有一个人讲，他说是他领受到神跟他讲，他说神的爱是不是 equal 的，不是都一样的，神爱你，神爱他，神爱我都不一样的。或是说神启示给他说，神的爱是 unique， 是很独特的，神爱你的爱跟神爱他的爱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，每一个人在神的心目中都很特别的，很独特的。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美，非常好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从此之后，你不要再去跟别人比了。他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他因为这样，所以神比较爱他。错，没有。神爱你就是因为你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是独特的，只有你一位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两位，你没有另外一位你，我也没有另外一个我，没有，就是这么一位。所有的人类里面，就你这么一位，很特别的，他就是爱你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，今天一开始在讲到名字，这个名字呢，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。犹太人是称这本书，整本书叫做 Shemot， 就是名字，整本书。那我们是按着希腊文的翻译称它叫出埃及记。 就像创世纪整本书从头到尾要提这本书，一定讲它是 Bereshit， 意思就是起初，起初，这本书是起初，这本书是名字，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，一个起初，一个名字。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。第二节就把雅各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列出来，讲到他们一共有七十个人，七十个人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创世纪四十六章，创世纪四十六章第八节到二十七节，创世纪四十六章第八节到二十七节。第八节说，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，于是又是一连串的名字，我不读了啊，每一个名字仔仔细细的写下来，仔仔细细的写下来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，他说，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，除了他的儿妇之外，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，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。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个人。当圣经在记载创世纪四十六章这些名字的时候，这些名字的人还活着，还活着，这是他们的生，他们生前来到埃及。但是当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在讲这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死了。生到死，神纪念每一个名字，神纪念每一个名字。对神来讲，这些每一个名字都非常的宝贵，非常宝贵，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的。这些名字所代表的，所要带出来的，将要完成神在创世以前所计划的名字。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。每一次我们在学习妥拉，学习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来学习怎么认识神，怎么更认识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当你更认识神的时候，今天比昨天更认识神的时候，你的脚步会不一样，你走的脚步不一样。如果你不认识神呢，哎，糟糕了，你走的道路就会继续往下滑下去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今天一定要比昨天更认识他，更认识他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，他说，你们向上举目，向上就是向天，向天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他在讲星星。但是你们向上举目，这句话很熟悉啊，神对哪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？你出来，你看，抬头看看天上的星，亚伯拉罕，是不是？他有一个应许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，天上的星那么的多。抬头一看，数都数不过来。但是，圣经竟然告诉我们，说神呢，一一称其名。你抬头看，有闪的亮一点的，有的是模模糊糊的，你看不清楚的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在神的心中，这些星呢都有名字的，每一颗星都有名字的。他告诉亚伯拉，你看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每一个你数不清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有名字，而这些名字在神的心中都非常重要，他认识他们。神认识你， 你虽然不是很认识他，或是你根本不认识他，但是他认识你，因为你是按他形象所造的，他认识你，他常常在等候你。这是神。今天如果你怀疑说神往下一看那么多人的时候，他大概就模糊的过去了。你可以改变你的思想，现在你可以告诉他，我在这里，我是谁，我在这里。他说我看见，我知道了，你很重要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中都非常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以赛亚书43章第1节跟第7节，我们来看43章第1节，他说：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是属我的。如果你们仔细刚刚有在读妥拉的时候，你有仔细在听的话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念出一句话来？神说：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。有没有听到？你有没有听到？我听到了。他说：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。有多长的时间这一群百姓以为神不理他们呢？任凭他们去了。但是神说：我的，我的，他们是我的，属于你的东西一个都不会失落，你知道吗？一个都不会失落。他刚刚已经讲过，信心一个都不缺。他说一个都不缺，就是一个都不缺。你明白吗？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？第七节，43章第7节，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？他为什么要称这些人是他的？他说就是这些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吗？因为我们是为他的荣耀所创造的，为他的荣耀。哦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一句话。如果我们是为他的荣耀所创造的，在我们的四周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是看顾你，绝对不会转移他的眼睛的。他会留心保守，留意保守你的生命，能够活出来，能够活出来，可以使他得荣耀的。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？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你活着是为他的荣耀，我们活着是为他的荣耀，所以你是他的宝贝，他暗明认识你，他绝对不会让你从他的手中被夺走。主耶稣都讲过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他手中被夺走。你是我的，这是我的百姓。创世纪的结束，回想一下，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最后一句话。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最后一句，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，你仔细听这句话，24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我要死了。他第一个死的大概是，据说是利未，是最后一位死的，但是神必定看顾你们，神必定看顾你们。他不知道还有多久，但是他很确定的对他的弟兄们跟他们下一代们讲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25节，约瑟又再讲一次，他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发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 我们常常讲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他的棺材停在埃及等候。照以色列犹太人的说法，神在创世纪十五章曾经告诉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子孙将要在异乡异地寄居四百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话？但是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们却说，神说四百年，四百三十年，是从什么时候算起？他说是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出吾尔的时候算起，一直到雅各跟他的子孙们七十个人下埃及为止，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两百十五年。然后再从全部的人在埃及到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为止，又是215年，那总共就是430年。这是他们的传统说法，他们的传统说法。那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要来算数学哈，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，这些百姓，以色列百姓，其实他们仍旧是认识他们的神的。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这里用过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借力棒借力赛一样，从亚伯拉罕递交给以撒，以撒递交给雅各，雅各给他的12个儿子，信仰有传承，约瑟一定有传承，是不是？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你看到以法莲马拿西的子孙出来，他们的装扮，他们的打扮跟约瑟一样，完全是埃及人的样式。但是他们出来耶，为什么？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确有传承。这一群百姓并不是200多年都是在为奴的状态，是在后面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的时候，那这个又有很多的说法。不认识约瑟，有人讲因为约瑟身为宰相，他的穿着谈吐讲话生活习惯完全是跟埃及人一样的，他的孩子也都是的，因此过了一代又一代，这些埃及人搞不清楚这个人是希伯来人，已经不知道了，有可能是有可能，所以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原来是希伯来人中的一位，不认识不知道，这是一个说法。另外一个说法是，埃及呢朝代更替，一下子被这个大强权夺走的，所以历史上根本没有记载约瑟的事情，这个新的王起来掌权，不认识，不知道前一个朝代的历史，他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在其中。我每次都说，妥拉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全部讲完。我们从这里来认识，你说不管是215年也好，430年也好，当我们从创世纪来到了出埃及记，你会看见这些漫长的日子里面没有提到神呢，你也没有听到神在做什么，是不是？你会怀疑，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，你会怀疑或许神已经忘记我们了，要不然他怎么让我这么受苦呢？为什么我的祷告他都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我都知道，他说我都知道，他在哪里？他沉默，他没有讲话，但是他说我都知道，你们所受的苦我都知道，我在其中。圣经有很多宝贵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忘记的。每一次当他讲到神的百姓在受苦的时候，神的百姓看不见他的时候，就以为这位神是很远的，他不晓得在哪里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很多处，他让我们看见我跟你们在一起受苦，我是在你们当中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把你们扛在我的肩上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在其中，我在其中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会面对什么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神 充满你，神从来没有离开你。或许他是沉默，或许他容许一些事情的发生，只有他至高的意念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因为我们总是凭眼见，用眼睛来看，是不是？我们总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他说我都知道你的苦，我都知道。第三章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不仅知道，他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这句话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，我跟他们一起受苦。神没有远离我们，神在我们任何情况里面，他都在其中，他都在其中。你的叹息，你的眼泪，他都看见，他都看见。你不要以为神受得了啊，神也受不了。告诉你，你的眼泪常常让他受不了的，真的。你的叹息，你的哀嚎，他受不了的。但是他有至高的意念，他的旨意都是高过我们所知道的。孩子，再忍耐一下吧。孩子，再过不多时吧。再过不多时，你会看见，我就在你的身旁。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位神，他不远，他不仅圣经告诉我们说充满万有，他就在我们里面。我常常要提醒大家记得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，人的灵魂是耶和华的灯。你有没有灵魂？今天你如果没有灵魂，你就不动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，他说人的灵魂是耶和华的灯，神的灯，就是这么的不能分了，不能分了，何况我们是他的宝贝呢？今天神让我看见，今天清晨他让我看见一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他按着名认识你，他知道你，他领你。然后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你一定会有一个时刻，你一定会有一个时刻，我说一个啊，一个时刻，你会跟他面对面，你会跟他面对面，你会面对这位永恒主，或是在你生命道路当中的一个殿上，有一个呼召，有一个呼召，然后就在那个当下，那个呼召的当下，你会做一个选择，你会做一个决定。当你做了一个选择，做了一个决定的当下，你就跟他永恒的旨意碰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两个收生婆名字叫做什么啊？名字叫做什么？斯弗拉，一个叫普阿，这两个收生婆写在圣经上也两个名字。当然有人在讲说这两个名字好像不应该是只有两个人呢，有可能是一个收生婆的职务的头衔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以色列有多少人呢？几百万的人，上百万的人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圣经是告诉我们有两个人。这两个人，我们从圣经的记载，你看不到神跟他们讲什么，你看不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你看不到。但是他们来到了一个点上，他们做了一个决定。他们的决定是什么？他们决定的是不管王说什么，王说你们在接生的时候只要希伯来人生男孩子，你们就把他杀了，杀了。但是这两个人来到了他生命的那个点上，他们有一个呼召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一个呼召，他们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们存留了希伯来男孩的生命，就这么一件事。圣经所记载的就这么一件事，这两个名字在这里，他们做什么？就做这一件事。但是你知道这一件事，这一件他们所做的事可以存留到永恒的吗？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。 他不仅在永恒里面有份，他们在那一代那一个时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所以神就叫他们成立家室，神叫他们成立家室，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就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因为收生婆所做的这件事情使以色列人极其强盛啊，不是两件事哦，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、哦、你明白吗？是连在一起的。神赐福给他们，在永恒里面，这两个收生婆所做的事情是一直存留到永永远远的，不停的传说的。他们一生或许活了90岁、100岁都不管，他们一生或许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很有意义的事情都不管，他们只做了这一件事情，写在圣经上。这一件事情使他们的生命存留到永远。你听见我在讲什么吗？就一件事情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他们的决定跟神的旨意、创世以前的旨意，到一直到以后的旨意连上关系了，连上关系了，有没有关系？大有关系。因着他们的行为，使以色列人反而极其强盛。这件事情不是小事，神还没有出现，神还没有出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小小的人物来告诉大家，这两个名字，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会有一点，会有一点，一定会的，会有一点上，你会跟这位创造主的旨意连上关系，一定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你的决定，你的决定将会影响到存留到永永远远，也可能你的决定如同草上的花很快就枯干，如同碎秸风一吹就吹散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来。要记得有那么一点，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点上。我们再看名字，第二章开始并没有任何的名字，但是这一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第二章他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在第六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这是谁，他名字叫做暗兰，娶了一个利未女子叫约基别，但是在这里没讲，没讲不用讲。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两个人结婚，然后生了一个孩子。如果他们两个不结婚，这个孩子就不会出来。这两个人一结婚，出来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名字叫做摩西。摩西，据说当法老下令的时候，说所有的希伯来男子要被杀，要不然丢到河里淹死的时候，据说摩西的爸爸暗兰就发动所有的希伯来的这些爸爸们、男子们说：“我们不能够参与这样的谋杀案，我主动开始，我跟我的妻子离婚。”这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亚伦、有米利暗了，米利暗是长女，亚伦是老二，所以他就不跟他妻子在一起，就离开了。但是犹太人传统说，米利暗这个7岁的小女孩就去找他爸爸，对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所做的事情比法老更不值得。”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法老只杀男孩子，但是你呢，你使男的女的都没有机会出生。男孩子虽然被杀，但是他还有下一生，是下一个世界，在神那里。但是当你不肯跟你妻子同房的时候，你就拦阻了这些男孩女孩的出生，所以你比那个法老更不好。那据说他爸爸听了以后有道理，回心转意了，所以他就回家，所以摩西就出生了。摩西就出生了。这两个人所生的孩子记录在圣经上的，一个是亚伦大祭司，米利暗，米利暗是谁？女先知啊。如果说真的他真的去跟他爸爸讲这一句话的话，这米利暗功不可没，是不是？但是 我现在要引你们的眼光来看的就是说，或许暗然跟约基比这一生，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，他们只要生一个摩西，当然他生了三个都很有用的，他们的生命就完成了那个价值，就在那里，连生孩子都能够有价值，你明白吗？这不得了的事情。说说米利安呢，啊，这小女生呢，哎，真的是，如果她真的是跟她爸爸讲那个，然后之后呢，当摩西小弟弟被放在那个篮子里面，这米利安呢，哇，这个她就是仔细的看着，远远的看着，要看这个篮子，这个像在讲箱子，搁在河边河里的那个芦苇当中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来了法老的女儿，法老的女儿啊。法老的女儿就表示这个法老是爸爸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法老就是下令要杀掉希伯来孩子的，但是这个女儿呢，竟然把摩西从水里面怎么样拉出来，所以她名字叫摩西，摩西叫做拉出来。然后这个姐姐又进前了，你需要我帮你找一个人来看她吗？啊，赶快！然后说好啊好啊，回去找谁？这个孩子的妈妈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你们看见神的作为了吗？啊，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？有，你看见神的作为，神的安排。但是你也看见，你一生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情，你做对了，你做对了，你跟这位永恒主碰触了，在那个点上，你按着他的心意行事，你在永恒里面被纪念，在永恒里被纪念。但是你今天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不行啊，我是谁啊？我跟你讲，摩西是犹太人所公认的最伟大的领袖，可以说在犹太人的心中呢，前无古者后无来者，唯一的一位。但是你知道，摩西当神在荆棘里面对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讲了四次非常负面的话。这位伟大的领袖有一个非常低微的开始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讲。我们来看，神说：“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，以色列人，你摩西亚，你要去把他们领出来，从埃及领出来。”于是，在第三章第十一节，摩西第一次说话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是什么人？”你记得这位摩西是谁吗？前四十年，他住在埃及的王宫，成为埃及法老的女儿的儿子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他很聪明的。当时的埃及是世界第一强国，你不要以为说那是古代，他们的一切科学上的，我们现在用科学两个字来讲的话，是现在的人都搞不清楚他怎么做成的。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他说他去埃及博物院看见一个东西，很奇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后来他仔细一看，说：“嘿，这是牙医用的，专人的牙齿的，4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个东西。埃及的金字塔，他们怎么建成的？那个石头是怎么搬上去的？个谜，没有人知道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可是他知道他是谁。”摩西这个人很奇妙的，他四十年长在埃及王宫，他却不属于埃及人，他知道他是谁。等到他来到他自己的弟兄那里，要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时候呢，他却听到他的弟兄对他说一句话，说什么话？第二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”摩西便惧怕，说：“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”就是因为这一句话，摩西就逃了。 然后随后的四十年，他到了米甸，他住在米甸，他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，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格顺。可是你知道格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他在那里住了四十年，住在那个地方，好像也成为米甸人一样，但是他仍旧是那种心态，就是我是寄居的。四十年在埃及王宫，穿着讲话像埃及人，可是我不是埃及人。幕后的四十年，我在米甸成了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婿，看羊，但是我的内心仍旧是漂泊的，我仍旧是寄居的。他失去了他自己的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他的。他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的时候，摩西不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被法老督工辖制的时候，他的弟兄们被法老督工辖制的时候，摩西不知道，因为他不在场，他不在场。可是这个时候的摩西四十年，或许只跟羊讲话哈，所以他不会讲话了。当神要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是谁，我是谁，我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呢？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心态？会不会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，或是说你在你的环境里面，你会不会有时候有这种想法，我是谁呀？想想看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行，我什么都不能，要说也不会说，要讲也不会讲，要做也不会做，我是谁？会不会？没关系，摩西也是，摩西也是。这里有一个人被称为是最伟大的先知，最伟大的领袖的，他的开始，我是谁呀？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呢？但是神，你知道神怎么回答他吗？这个很重要，你一定要认识啊！神怎么回答他？神有没有告诉他说，当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告诉他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你会成为什么人？神有没有这样跟他讲？没有，神跟他讲什么？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你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你明白吗？你会什么不重要，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与你同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与你同在。我很感恩，我来到日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，然后神在当天给了我三次经文，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在祷告重复的这三处经文，我东翻西翻三处，都让我看到同一个字，就是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每次当我在讲我与你同在的时候呢，我一定祷告三次，因为他给我三次，那三次就安定了我的心，就安定了我的心。我是谁不重要，我能做什么不重要，明白吗？我与你同在，这个就是重点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神说我与你同在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你们会在这山上敬拜我，这就是证据，神都知道。第二个，他说好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我没话说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以为说以色列人忘记他的神叫什么名字了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神说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要来挑战这一句话的翻译，挑战这一句话的翻译。这一句话在原文里面叫做我知道英文的圣经翻成是 I am that I amI am who I am， 我是，我就是，我就是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这样解释的？是不是？我是，所以我们中文叫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。 问题是这一个字，神说我是谁的时候，他说的这句话，哎耶啊修哎耶的时候，这一句话是未来式，未来式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未来式吗？过去式，有现在式，有未来式，是不是？神用这句话讲这句话说是未来式。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， 这是英文，很难翻译，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？今天你一定要学习这是什么意思。它意思就是我是，我会是，我将是那个我将要是。这是我试着去翻译，我将是，我就是，我将要是的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我们慢慢来讲，慢慢来听。你知道神有几百个名字吗？你听过，至少你听过。你如果是做基督徒很久，你知道神有很多名字，是不是？比如说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，他说他是谁？亚伯拉罕说他是谁？耶和华以勒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曾经唱过他的名字，他名字很多、啊。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，耶和华是供应的神，是不是？在每一个情况里面，他就是那个时候的神，所以他有很多名字。所以当摩西说我要怎么跟他们讲你是谁呢，他并不是说他不认识这位神叫做什么名字，不是。所以我们继续读下去哦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，第十五节，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：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没错，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名字，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，他开始宣告他的名字，是不是？神对你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他所展现出来的真实。展现出来的他的所事，他就是那一位神，不是很多神，而是神的属性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认识，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，很多时候四世纪也是森神的爸爸妈妈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你不要问我的名字，我名叫奇妙。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名字来限制这一位神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，有些人有很多名字，没关系的。但是现在你要来认识这一位神，这一位神有很多的名字，你一定要认识他，你一定要抓住他每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都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真实。但是神说什么？神说我要告诉你我是谁，我是现在是，我不仅是那个过去的，我是现在是，他不在时间空间里面，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。以色列人都认识他，都知道他，他们不会忘记这位神是我祖先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。哦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，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祖先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。你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说他们连神都忘记了。只是摩西说我现在却要告诉他们你是哪一位神，你是用什么名字要来告诉他们的。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是那一位在他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在苦难当中的神。因为他前面有讲，他说什么？我实在看见了，我实在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他就是这一位神，他知道你的痛苦，他知道你的困苦，他听见了你的呼喊，他是这位神。但是在未来呢，摩西说未来呢，我要怎么告诉他们你是哪一位神？你是那一位要伸出你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的神，你是那一位要把他们背在你的肩上像老鹰一样把他们带出来的神。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永远在我们前面行，在我们前面行的意思，他就是走在我们的未来里面的神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未来你都不知道，我下一秒钟我都不知道，他已经在那里，他已经在那里。他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深的，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名字，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名字。他是哪一位神？他是那一位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上，在这个时候他是他们祖先的神。但是他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，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二十二节的地方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。那么他是称以色列是儿子，他是谁？ 他说父亲，是不是？我就是父亲，我就是以色列的父亲的神，以色列的阿爸，这位神。但是他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之后呢，后来我们看见他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一个婚约，所以他又称他是谁？我是以色列的丈夫，是不是？他又是丈夫。今天我们在认识这位神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名字来限制我们的神，他是万有，他是一切。但是他的所有的名字里面，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生命里面跟你对上关系的，他就是那一位神。今天我有需要，我非常非常的需要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有，然后他忽然之间供应我，对我来讲他是供应我的神。如果我今天被抓了，或是我被下监了，或是我在急难当中，我呼喊他，然后他把我拯救出来，他就是拯救我的神，托我脱离急难的神。明白吗？你现在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不是说长期以来我们看到自有拥有，然后你说哦，神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，不是耶。他这个名字里面代表着他在前面，他在你前面，他为你预备的，他要给你的那些一切的他的琐事，没有办法限制的，你没有办法限制他，他是那一位神。你明白吗？知道意思吗？所以他有很多名字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通常不太认识他。摩西在这个点上，摩西在这个点上，这位伟大的领袖在这个点上，他说我是什么人，第二你是谁，第三个来看他怎么讲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摩西对神怎么说？神说他们一定会信你的，他们必会信你，他们必听你的话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说他们必听你的话，神已经告诉摩西他们以色列百姓会听你的话。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。讲了这些话之后，第四章第一节，摩西回答神说他们必不信我，一定了，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哇，这位摩西，神说他们一定会听你的，摩西说他们一定不会听我的，这大胆啊。啊，这摩西其实不是啊，你也不能怪他，他四十年前受了伤，到今天还没被医治啊。四十年他的百姓跟他讲说，你是谁？谁设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？有没有？所以他才逃啊，逃命啊，因为法老王要追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说他们必不听我，不信我。很有意思哦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说神叫他做了两件事，就是把他的手杖丢到地上去变成蛇，神说你再去把它拿起来，他又恢复手杖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把手放到他的衣襟里面去，怀里面，然后拿出来说手变成什么？长大麻风，像雪白一样。这个提醒你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有整本圣经可以让我们参考了，我知道像米利暗，是不是？那米利暗跟亚伦在批评摩西的时候，米利暗全身得了大麻风，那摩西呢也是手一伸出、啊、大麻风，神说再把它放回去，再拿出来就好了。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又说，你看摩西也是，他批评以色列人，他论断神的百姓，批评以色列人，论断神的百姓，所以一样的大麻风。或许拉兄哈拉，不要忘记这一句话，拉兄哈拉的话不要乱讲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真的要谨慎小心，我们不要批评教会，不要批评神的百姓，每一个都不要批评，他不允许，因为这些都是他宝贝。我们不要批评论断，这个很重要的地方。这是摩西第三次负面的话拒绝。第四次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他知道他是主，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。虽然你是神，但是我就是我。我们常常对神讲这样话，你是神啊，我知道你是神，我就是我。我就是我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，然后呢 第十三节他说，就是神告诉他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他是造物主，对不对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只叫你所当说的话。十三节，你看我们摩西怎么讲啊？我们亲爱的摩西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去，就打发谁去吧。”这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打发我，我不去，打发别人吧。这样的一位大领袖的开始，我这样问你们：他认识神吗？他在这个当下，他认识神吗？他跟神有没有亲密的关系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所认识的是谁？他自己。他自己，我是谁？看羊的。我是谁？我怎么去讲？我是谁？他们不会信的。我是谁？我知道你是神，但是我不信。你叫别人吧。我们会不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？弟兄姐妹们，我现在问你们，你有没有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过？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有，如果你真的有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神要呼召你了。神要呼召你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寻找的，神从一开始他在寻找的，他并没有在寻找一个会的人，他不找那个会的人，我会，我很聪明，我能够做这个，我能够做那个，他不要，他不要，他要谁？他要一个愿意的人。你说摩西不愿意啊？我告诉你，下一步就是摩西走了，摩西愿意了，摩西愿意，他会使你愿意的，摩西愿意的。今天如果你认为你行，你会，对不起，或许你需要靠边站一会儿，好好的思想一下，他不用你，他不寻找那个我会的人，他只寻找愿意的人，愿意的人，我愿意的人。然后呢，他会把你里面那个真我，他会把你里面的那个真我，真正的你，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认识的你，呼叫出来，呼叫出来，他会把你呼叫出来，那个真正的你躲在那个，我怕，我不行，我不敢，我不能的那个你打开，他会把你那个真正的你怎么样带出来，真正的你带出来。因为他是那一位创造主，他是那一位创造主。我巴不得今天你能够把这些话听进去。你在一生里面，或许你今天说你我什么都不能，或许你今天坐在这里成了一个见证，你都不知道。或许你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在神勇士里面，在这个日本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心意，我们有份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有份了，你有份了，他在成就一件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。这是我讲的一点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因为你有那一位充满万有的神做你的神，是不是？他对你是什么名字？你怎么认识他？弟兄姐妹们，有一个名字你一定要认识的。当然我们要看见在妥拉里面又有讲耶和华，耶和华通常他们英文圣经翻成 The Lord， 耶和华神。那 他说神的名字呢，犹太人他说神的名字你怎么去拼出来他的名字？我们现在可以用希伯来文 YHWH， 对不对？他说妥拉呢一共有304805个字，希伯来字，不是中文字哈，304805个字，从创世纪一个字 Bereshit 到最后生命记的最后一个字，从 Bereshit 创世纪第一个字就是 Bet，到生命记的最后一个字母叫做 Lament， 就是这个字。他说神的名字是什么？就是你把这304805个字在一起发出这个声音来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做得到吗？这样没有听懂哦，没有听清楚哦，再讲一次，就是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在同时一起读出来，一起发出来，这个声音，这个就是神的名字。意思是你发得出来吗？有人可以发得出来吗？连摇头都没有啊，你们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说神的名字是没有办法讲，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时刻，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是不是？以色列的救赎主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感谢神，这一位神显明了一个名字，是这个名字超乎万名之上，这个名字叫做耶稣啊，耶稣，你会讲耶稣？耶稣啊，拿撒人耶稣，耶稣啊，耶稣，耶稣，就是这个名字，耶稣啊。彼得在五旬节之后，他讲了一篇道，他说什么？你打开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，圣灵降临之后，他们胆子变大了，到处去传讲神的话语，站起来就传讲，但是也开始逼迫，极大的逼迫，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打他们。但是彼得，加利利海的渔夫，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的，在这个时候他勇敢的，他站起来，他说十一节，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他是你们匠人，他就是耶稣啊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。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怎么样？靠着得救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神的名有几百个、上千个，对一些人来讲，但是只有一个名你可以靠着他得救，就是谁？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这个名字你要抓住，这个名字你不要问他是什么神，你的神叫什么名字，记住他的名字，有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就是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，你知道他快要再来了吗？快要再来了吗？我们打开启示录，最后我们打开启示录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我观看，我观看，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。诚信真实是谁的名字？是神的名字，他又叫诚信，他又叫真实，这是他的名字。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公义是他的名字。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有写着的名字，他还有很多名字，但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这位浩瀚无比的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认识他、明白他。但是你认识耶稣吗？你抓住这个名字吗？有一天他要再来。十三节，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什么？神之道，神之道，神的道，神的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妥拉，就是神的话，圣经，神的道。他的名字，圣经就是他，他就是圣经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全本圣经对我来讲是全本圣经都是他。有人限制说就在前面五本书就是神之道，对我来讲全部都是他，都是神。你可以找到耶稣，你可以找到他。神之道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。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这是他的名字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弟兄姐妹们， 我们要下一个决心，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神。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就会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。哎耶阿修哎耶，你一定会看到他的名字，你一定会经历他的名字。但是你要经历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抓住一个唯一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叫什么？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啊，哈马西亚，耶稣基督，这个名字。然后你继续进入认识他的名字，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认识他。所以有人讲，你的信心有多大，你的神就有多大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在所行的道路上没有信心的话，不是你的神有多小，而是你根本不认识他，你根本不认识他。作为神的子民，你一定要认识他，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。哎耶，阿修，哎耶，我就是那个在你前面行，我会成你生命里面的紧紧跟你相连的那一位神。名字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你要不要认识他更多？你要不要用你的生命来经历这一位名字代表一切的一切的那个神？那你越经历他的时候，他名字一个一个的向你开启，一个一个的琐事向你成为真实。还要更多，你要不要更多？
要，
我要更多认识他。我所求的就是我要更多的认识他，更多的认识他，他的名字，用我的生命来认识他。他会是我在困苦的时候的神，他会是我在极难当中的神，他会是在我享丰盛的时候的神，他会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的神。各种各样的情况，他是我一切的一切，他是我的神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看见摩西，他的开始，他遇见荆棘的神。你在荆棘当中，你没有在香柏树中向他显现，你是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这位神。摩西从那里开始，从我是什么人开始，从你是谁开始，从他们不会听我开始，从你叫别人吧开始，一直走进，请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，求主你让我看见你的面。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今天的祷告。我们要跟摩西一样，他可以，我也可以。主，我们要经历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经历。谢谢主，你将你的名字要显现给我们，你将你的名字要显明给我们每一个人，独特的显明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你，独特的你，对他来讲是独特的你，我们都要来认识你。你就是那一位神，你就是那一位，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一位神。直到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呼喊出来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见你的面，不够，我要见你的面，不够，我还要更多，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见你的面。主，我为这些宝贝的孩子们，你的百姓来祷告，他们都是你所宝贝的，不管他们真不认真正的认识你，每一个都是你的宝贝。主，你来触摸他们，你来呼召他们，将他们的真我从他们里面呼召出来。真我，他真正的我，被一切的谎言所遮蔽的。他曾经叫我害怕，我不能，我不行，我是谁？这些蒙蔽的都要被挪开，主，他们里面的真我要出来。每一个今天听见的每一个，他的真我要出来，因为你必与他同在。主，你必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所以主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自己亲自对他们说话，也听他们对你的呼喊。我祷告，我现在要邀请你们，你要开口对这一位神显明他是将会， 他将要做，他将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显明他的所事的这一位神。你要来呼求他，你要让他知道你愿意，你还要你更多的更多向他呼喊，你还要更多，你还要更多，你要呼喊。我不能代替你呼喊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对他呼喊，我要更多的经历你，我要经历你的名字，让我知道你更多的名字，让我知道你更多的名字。就在这个时刻，就在这个时刻，每一个人开口祷告，开口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主是的，我要知道你更多，我要知道你更多，显明你的名字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我现在要你转向你旁边的人，你为他祷告，愿你更认识你的神，愿你更认识你的神，愿你的神更多的显明他自己给你。你为你旁边的祷告，就这一句话就好了。为他祝福，为他祝福，为他祝福。弟兄姐妹们，彼此祝福，祝福，让他更多的来认识，更多的来认识。你一定要来认识这一位神，你一定要来认识这一位神，更多的，更多的，你绝对需要更多的认识他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为他祝福，天父，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已经决定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主，当那一点非常重要的点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主，你确实的保守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。我们知道生命是短暂的，但是那一点能够在你的永恒里面被纪念的那一点，主，我们不愿错失，绝对不愿错失。因此主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痕迹，乃是可以存留到永永远远的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更多的显明你自己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你垂听祷告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。Amen.